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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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这一期要一起来探讨《大智度论》卷六十八。卷六十八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四十六品“摩示品”。那这一卷有提到魔，不一定是天魔了，外在来的魔。那魔有四种魔，这个在讲义的1928页这边会提到，有烦恼魔，有五蕴魔，还有死魔另外是天子魔。天子魔是外在的自在天子魔，我们讲的天魔就是指这个天子魔。那所谓魔，它就是会扰乱一个人的修行或者是对他的生命有所威胁妨碍不只是我们的肉身的这个身体性命会妨碍慧命的这个也是魔所以广义来说能夺生命或夺慧命的，这个都可以称为魔这是有所障碍的。那佛说这一品，主要就是希望修菩萨道的这些菩萨们能够预先能够警觉什么情况下会对我们修学的慧命有所障碍，所以要预先防范好，那我们看经。第一，辩诸摩示首先须菩提问慧命须菩提就是长老须菩提请问佛：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无上菩提心行六波罗蜜，沿土熟生。一个菩萨的修行当然先发心嘛然后发心以后有修行，修行以后才正果这里发心是发无上菩提心，修行就是修六度为主的菩萨行。那修六度要做什么呢？为了要度化众生，为了要庄严佛世界这些圆满以后福德智慧具足，慈悲各方面都具足才成就无上菩提成就佛果。那善男子善女人能够这样的发心修学佛非常赞叹他功德那如果说菩萨这样的发心修学佛菩萨都非常赞叹还有诸天会为他守护。那须菩提就提出个问题啦，如果菩萨这样的发心修学有佛菩萨诸天守护的话，那为什么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在求佛道的时候还会产生种种的流难呢？流难就是遭受种种的障碍有天魔啦或者是其他的干扰阻碍好，那佛回答，佛的回答这里分成好几项这里主要是修学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会碰到什么样的障碍首先谈说法时在下一页就提到书写，然后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清净正意念各种不同的情况有可能都会受到阻碍好，那我们先从讲义1924页这个开头这边来谈。首先佛回答，依说法时来辨别模式。那说法的时候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乐说辩不及声 所谓乐说辩，就是乐为有情宣说法要，就是为众生来开示。那不及生，就是不马上现前，就是想要为人解说呢，可是却是说不上来，这个叫乐说辩不及生。那第二种情况是乐说辩畜生，畜就是突然，突然生起来。那这个或许我们会觉得奇怪啊，如果想要为大家解说，说不上来，这个可能是有所障碍，是模式。那为什么，这滔滔不绝的，马上能够升起，也是模式呢？这我们下面会提。佛告须菩提，乐说辩不及生，当知，这个是菩萨的模式。那须菩提又问，那为什么菩萨想要为众生说法，可是他又没办法说法能够辩才无碍，能够马上现前呢？为什么不能够辩才无碍？等到大家都解散回到家了，你才想到，那已经太慢了啦。佛就说，为什么乐说辩不及生呢？他的因缘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他六波罗蜜很难圆满，就是没有圆满。那这五度如盲般若波罗蜜为引导嘛，所以我们要为人解说般若波罗蜜，这六度要具足，比较能够这文思泉涌，辩才无碍，而且能够依着听法者的根器，给他气理气机的法门。那如果六度难具足不圆满，那乐说辩就不会急速现前，那这就是菩萨模式。第二种情况，乐说辩突然升起，这个也是菩萨模式。须菩提就问，那为什么这乐说辩突然升起也是菩萨模式呢？好，下一页。佛回答，菩萨行六度，他执着乐说法，就说他虽然说法滔滔不绝了，但是执着 他所说的法那这个论还会再详细解说，就是他虽然 很喜欢说了，但说的呢不合乎义理或者说很空洞，没有内容，讲的口沫横飞但是这没有内容，这个也是菩萨模式。好，再来依书写时来辨明模式。那我们在书写般若经的时候有几种情况第一个，言简傲慢，言简这个也是骄慢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书写经典的时候应该恭恭敬敬嘛要很谦虚的很恭敬的来书写但是他却表现得很傲慢很骄慢这是菩萨模式。第二种情况就是戏笑乱心就嘻嘻哈哈的，没有很专心来书写。第三个是轻笑不敬，就没有起恭敬心第四，心乱不定，就是身心很烦躁很散乱。那散乱的时候书写就容易抄错嘛，对不对？容易写错写错人家就容易念错了有时候义理还会产生偏差第五，个个不合合这个论会解说，就是我们现在得到的经典都比较简单印刷的，以前要拿到个经典，印刷术没那么发达，有时候都是要师父心里暗记背诵说出来，那你才记录听着师父所说才记录。 那如果说这师徒不和合，或者是讲法的人听法的人啊，那两个没有搭配的好，一个人他念得很快，另外一个抄不来啊，或者说两个互相看不顺眼等等啊，这样都会妨碍《般若经》的书写，这个都是菩萨的模式。好，第三，依受持读诵解说清净正一念时来变模式。总说有六种模式，第一个是不得经中之味，那就离开了。有的善男子善女人，他心里这样想，我这样子来受持般若经，但是都是在讲空啊，前面也空，后面也空，到底什么意思？觉得很没有味道啊，那就离开了，不再读诵受持了。这也是模式啊。第二，就是在读诵解说正念的时候显得很娇慢啊。第三，互相行孝，就是互相戏孝啊，这个也是模式。第四，共相轻蔑。这个就是师徒互相看不顺眼啊，我们在读诵啊，另外一个就是嘲笑他啦，轻视他种种啊，造成彼此的不和合啊，这个也是菩萨模式。第五是善乱心啊，般若波罗蜜它是妙智慧嘛，我们很专心的时候都不容易了解了，何况我们善乱心呢？第六，心不和合啊，心不和合，我们如果对照角注十六，刮胡一小品般若经啊，最后一行，这边是翻成心不专一，就是我们心不是很专注的时候，那这我们要读诵啊，或者书写啦，要眼道、口道、心道要和合啊，要专一。如果心不和合啊，就是菩萨模式。那其他的共相轻蔑或者是善乱心，这个都比较好了解。那为什么不得经中之味舍去视为模式啊？这里特别另外提出来，再加以解释。第一个，名舍去因缘。修理白佛言：世尊说，我不得经中之味啊，便舍去，当知是菩萨模式。那到底什么缘故啊？这菩萨却听经呢啊，没有得到法味，就不想听，就离开了呢啊？佛回答：这菩萨是过去世不久行六波罗蜜。这个在我们上一集有提过哈，菩萨能够信受般若，需要具备几种因缘呢？第一个，他要久修六度，啊，再多供养亲近诸佛，然后要多种善根，还有多亲近善知识。那这里就提到，如果过去不久行六度，那他就很生疏了哈。过去没有种下一个好因缘，那现在一下子要得到成果，当然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现在即使听起来觉得很深，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好好慢慢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啊，种下好因缘。那久行六度。多种善根，将来水到渠成。那因为菩萨过去不久行六度，当听闻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就心里这样想，那我在听般若啊，竟然得不到佛的授记，因为佛在般若会上有时候或者是在其他的 法会上来说一说，以后会为听众哈、哦，有时候为菩萨受记，说他将来在几劫几劫之后会成佛啊、哦，他的德号佛的名号叫什么什么啊、哦，会在哪个国度啊、哦，国度的名称是如何如何啊、哦。结果他听啊，也不太领受这甘露法会，又得不到佛的受记啊，所以心里不清净。他讲啊，那我在这边这坐冷板凳啊，觉得很无聊啊，那就离开了。当知是菩萨摩誓啊，须菩提就请问佛。那佛很慈悲啊，为什么不为他受记呢？却让他这眼睁睁的看着他离开了呢？那佛告诉须菩提，为什么不为他受记？这是有原因的哦，因为这个菩萨未入法位中，所以诸佛不为他受无上菩提记。未入法位，法位我们看脚注二十一，大般若经，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脚注二十一的倒数第二行，菩萨未入正性离生啊，不应该为他受大菩提记。所以法位就是正性离生啊。那什么是正性啊？在论点有两种解说啊，一个是涅槃，涅槃它是贪嗔痴永尽啊，正得无为法，这个叫正性。那生是烦恼的别名，也就是说他正得无为涅槃，那烦恼不再升起，就是究竟涅槃啊。那烦恼不再升起，就不会再起惑造业轮回啦，这是入正性离生，通常是见到位啊，它的位次差不多在见到位这个阶段啊。那另外解释正性呢，是说修圣道，我们修佛开示的八正道啦啊，这些圣道，这个也称为正性。那生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善根未成熟，就半生不熟了啊，不熟就是生的嘛，我们饭要煮熟对不对，同样善根要成熟啊，下种成熟解脱，种熟脱啊。那善根如果不成熟，那就会让有情轮回于三界生死苦海啊。所以如果说菩萨还没有入正性离生啊，他还没有修圣道，善根还没成熟啊，那还主要的烦恼根源还没断，那当然还会再轮回啊。那如果说入正性离生啊，悟道啊，不会再退转啊，悟得正法成为圣者，这就是入正性离生啊。那法位，如果以菩萨来说，那就是菩萨位。菩萨位的位次在《大智度论》卷二十七啊，那边有好几家不同的说法。《大智论》卷二十七，《大正藏》二十五册，262页的上栏到下栏。那边有提到菩萨位，也就是菩萨的正性离生呢，一种说法是得无生法忍，另外一种说法是得波罗三昧，有佛现前为他摩顶，来劝他再发菩提心，不要退转。另外有说法是具足六度而生方便智，还有得不退转，还有不堕入凡夫，名为得道人，等等。 所以佛的意思就是，如果菩萨他还没有得见到位，那还会退转，善根还没成熟，因为这个因素，所以佛不为他受记。受记是蛮肯定的，将来他会成佛。那他还没达到这个机位，为他受记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复次须菩提，有人听闻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心里这样想，我在听闻般若的时候没有听闻自己被受记，心里不清净。那复次菩萨作是念，在般若会上不但没有被受记说将来的名号，成佛以后的名号是什么，他生处的名字，生在什么地方，生在什么村落或者城镇，这些国土的名字啦，佛都没有预先来受记，所以他觉得索然无味就不想再听闻般若波罗蜜，就离开了。那这样舍般若而去会有什么过失呢？这样的人如所起念时，当他起这样的心念的时候，念念就会退失一劫，就是他如果起一个念头我不修般若波罗蜜了，那起一个念头，那他本来所修的功德就会退失一劫，一劫是很长时间的一个单位了，很长的时间单位，所以起一个念头功德退一劫，再起一个念头功德退一劫那么他必须及时忏悔，再好好修行把它补回来。我们对照一下玄奘大师的翻译，请看脚注25倒数第三行，起不清净心厌舍此经此经就是般若经，举步多少便减而所结束功德罗什的翻译是他几个念头就退失一劫那玄奘大师大般若经的翻译是说，他不想再听闻了，一离开他走一步就退，走一步又退一步就退失退失这样子走一步退失一劫。或而所结障菩提罪就是障碍菩提的罪这个罪报他会受很久之后再精进来求上菩提必须在很精进的修菩萨难行苦行，才能够恢复到他原来的功德方可复本，就恢复到他原来退失的这些功德，很精进的再把它补回来。好，以上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们现在看龙树菩萨的论释看论。首先须菩提问流难事的因缘，一切有为法各有增上增上就是使魔物得到强而有力的一个条件。增上如果说A 他得到某种增上力，那他就有力量能够抵制 B 增上者共相为，相为即是怨贼就是彼此能够对抗了下面举个譬喻，就好像水得增上力，它能够灭火，火弱一点点那水很大的话它可以灭火但是反过来火非常的猛烈很旺，那水一点点很快就蒸发了 所以火的增上力则消水。那看哪个增上力比较强啊、哦、乃至草木各有相害、哦、那何况众生、哦、众生也是一样啊，彼此看谁的力量强啊，看谁就能够胜过谁。菩萨摩萨有大悲心啊，他虽然不跟众生作对了啊，不会跟人家结怨，但是呢，众生却跟菩萨作对啊，看菩萨不顺眼，因为他不了解啊，菩萨身。那也是因缘和合啦、啊，然后它是有违法、有无常生灭。那如果一般的众生怨贼或者是魔啊啊力量强大的话，还是可以阻扰啊菩萨的修学啊，会对菩萨有所刁难。嗯、佛上说菩萨功德。就是菩萨好好的发心修六度啊，沿途熟生啊，感得诸佛菩萨诸天的护念，而未说怨贼相。虽然说有诸天护念啊，但是呢也有一些磨难啊的考验。那佛怜悯菩萨，所以先虽然略说啊，现在应须菩提的请求，佛广说流难事。佛虽然对一切众生一切法心都是非常平等的，因为菩萨能够大利世间故，所以佛为菩萨先提示他，为了菩萨的修学来为他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利，什么是弊，什么是好处，什么是缺点，什么是正道，什么是非道或者是邪道，还有流难事，就是在修学过程当中可能会遭受什么样的障碍等等。佛不令修菩萨道的善男子善女人毁害流难者，只是令菩萨预先觉知，有种种考验啊，让菩萨先了解，能够知所预防、警惕、警觉，而不受魔事的影响啊，不受魔的加害。那菩萨的怨贼是什么呢？哦，这个包含很广哦，略说。若众生法还有非众生法，凡是会迫害菩萨无上菩提心的，这个都是怨贼啊。所以怨贼不是偷偷摸摸的那个众生才是怨贼啊，非众生法也是。那非众生这一类是什么呢？比如疾病啊，饥渴，或者是寒冷啊，或者太热啊，或者是捶打压迫啦、啊，或者坠落啊等等，是非众生类。有的人饿昏了头啦啊，或者是冷得受不了啦啊，对于他坚定的道心有所妨碍，这个都是怨贼啊。那众生类的怨贼是什么呢？魔。或者是魔的眷属，恶鬼，另外还有人呢，人是邪疑不信的人，还有断善根者，你是想菩萨是想修善根呢，但是一个断善根的人，他看不顺眼，来加以破坏，定有所得者，有所得，比如说对我。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啊，或者是对法有一个实在的法有所执着实有的人啊，或者定分别诸法者，对法觉得只有这是正法，那其他的 就是不好的。那有的人他不了解各种不同的法，有时候是有不同的对治了哈。有的是世间希谈啊，有的是对治希谈，各个为人希谈，有的第一希谈啊，不一定啊。啊，有人不太了解啊，实定分别诸法，不了解诸法毕竟空啊，那也来破坏，或者深深的执着世间乐的人，还有怨贼、官府啊，种种的官司诉讼啦、啊，种种干扰，还有狮子、虎狼、恶兽、毒虫等啊，众生贼。啊，就众生这一类能够扰乱菩萨无上菩提心的，还有分内外。内是从内心而生啊，忧愁不得法位而生邪见、怀疑、后悔、不信。外者，如上说，如上就是众生类的这两行啊，魔啊，还有魔的眷属、恶鬼，乃至虎狼、毒虫等等。我们看角注27啊，导师大智论笔记这里很扼要的画个表。魔也包含非众生还有众生，非众生就是饥渴寒热等，众生它有外魔有内魔啊，外魔就是魔鬼、邪见人、虎狼等，内魔其实就是烦恼了啊，忧愁不得法位，心生邪见。如是诸难事，佛总名为魔啊。那魔还有分成四类，一个是烦恼魔，第二五众魔，五众魔就是五蕴魔了啊，五蕴色受想行识，还有死魔，还有天子魔啊。底下分别解说。烦恼魔就是百八烦恼，百八烦恼我们过去说过很多次啊，108种烦恼，其中包括见惑有88种，修惑有10种啊，另外还有十禅，这如角注33啊，这边啊，请大家再自行参照啊，分别84000诸烦恼。烦恼很多啦，那这里先主要分成四大类，贪、嗔、痴，还有等分。等分的意思就是不一定贪特别重，或者嗔或者痴啊，就贪、嗔、痴啊，各占了一点啊。如角注34，三毒贪、嗔、痴等分，等分就是贪嗔痴啊，各占了一部分。这四个呢是诸烦恼根，从一根啊，那又出21000，合起来有84000烦恼。那佛有说84000法门啊，来分别对治。啊，这个烦恼魔，也就是我们一有烦恼，就会障碍一切的功德善法。这个是烦恼魔，第二个是五蕴魔，就是色受想行识。那罗什翻成五众魔。那我们会感得这个五蕴身呢、来轮回，主要是因为有烦恼，还有业，惑业苦嘛，对不对？有烦恼，还有业。和而感得这个五蕴身，这个五蕴身归纳起来就有色法跟心法，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物质的这个色蕴，精神的就是受想行识这四蕴。那色蕴就得这个身体，有地水火风四大，还有四大所造色，有四大种所造的五根呢，像眼、耳、鼻、舌、身等，这是名为色蕴。 而百八烦恼等诸受和合，烦恼有贪嗔痴啊、慢疑等等，因为贪嗔痴等烦恼而生起苦受、乐受或者不苦不乐受，这个名为受蕴。受就是感受了，我们感受到苦，感受到乐，受是一种领纳。那我们因为有贪，贪着生乐受，嗔不喜欢，想要排拒，那排拒不了就起苦受等等。所以受蕴因为百八烦恼而生的苦受、乐受、舍受等等，这些诸受的总和，那就名为受蕴。想，想是取向，也就是我们在认识一个境界，内心摄取它，摄取镜像而现起表象的作用，然后再加以构想啊、联想，成为一种概念啊，依此而安立种种语言啊、文字啊，这些就称为想蕴。取向啊，认识。那这个想在经论它又提到有小的想、大想、无量想、无所有想，这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角注36啊，请自行参照。那另外有行，行是造作的意思啊，因好丑心发啊的心是好坏啊而升起贪欲或者嗔恚等。那这个行运它又分成两种啊，一个是心相应，与心相应的啊，比如说贪啊、嗔啊种种啊。另外呢，还有与心不相应的啊，这个称为心不相应行法，像生住意灭啊等等啊，它也是造作啊，无常生灭，但是它与心不相应啊。那这心相应的种种心所，还有心不相应的行法，总合起来就称为行运。另外事运呢，就是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啊，对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和合而生六事啊。事的作用就是了别了，和合无量无边的心啊，这是名为事运。那因为众生的这有漏身心哈，杂染不净啊，所以称为魔。因为取着这个无蕴身哈，那取着这个无蕴身，因为太执着我们这个色身呢，放不开啊，所以一有饥渴啦、冷暖啦，它就产生相当大的困扰。那心又不静啊，就产生种种的烦恼啊，这是五蕴魔。那这边主要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太执着这个五蕴的色身哈，这个是生灭无常生灭法啊。那在旧杂譬喻经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倒是蛮值得我们参考的哈。这个出自《大正藏》第四册518页下栏到519页的上栏啊，《旧杂譬喻经》第52经，这边提到有一个沙门在深山里面修行，那修行的时候就有鬼来扰乱了。那鬼的扰乱，他首先就变化一个没有头的人，没有头的人也要来吓他，那只有这个身体而已。那没有想到这个比丘他心神非常的安定，他说哦，那没有头也还不错嘞，我没有头的话我就不会头痛了，因为我的头经常会头痛啊，没有头那我就不会头痛啊。 那我们有头，上面有眼睛嘛，对不对？那他就说了，那我没有眼睛的话，我就不会随便乱看的啦。好，那没有耳朵的话，那别人的闲言闲语啊，我也听不到了啦。啊，种种八卦啦、诽谤啦，那我也听不到了。哎，没有耳也不错啊。没有鼻子，那我就不用到处去闻那个哪里是香的啦。啊，那隔壁同学放臭屁啊，我臭的我也闻不到了。啊，也香的闻不到，臭的也不会来找麻烦了。那头上还有嘴巴咧，对不对？没有嘴巴也不错啦，哦，不会经常在烦恼说我要吃好的，哦，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有时候嘴巴还想骂人咧，哦，那如果没有头，不会头痛啦，啊，哦，眼耳鼻舌，哎，这些烦恼都没有了。哇，这个鬼他本来要吓他啦，没有想到哎，他是心神非常安定，哦，如如不动，就是鬼呢就又变化没有身体，哦，没有五脏，只有手脚四肢啊，要吓他，只有手脚四肢，就中间空空洞洞的，哦，结果这比丘说诶，那没有身体 也很好啊，哦，这样的话也不会痛也不会痒，哦，没有五脏的话我就不会肚子痛啊，等一下又有心脏病啊，种种这个我都不用操心的啦。哦，这个鬼又没办法，哎，这时候又视线为一个没有手脚的人，哦，只有中间的身躯，哦，这样就像车轮这样子滚过来啊，滚过去这样子，嗯，就这比丘一样，哦，身心没有畏惧，哦，不动摇，他说没有手脚的话，那我就不会起非分之想，不会去想要去拿别人的东西啊，哦，没有脚我也不会去贪求，哦，什么东西那么辛苦去取非法之财，哦，就这个鬼做了各种不同的变化，因为这个比丘他不执着五蕴，啊，不执着这个色身，所以对他莫可奈何，所以他就非常赞叹，哦，那化成一个很庄严的男子来跟这个比丘顶礼说，啊，你的道念非常的坚定，将来你必成道果。那我们对五蕴在这个色身不要执着，刚刚所讲的这是不好的啦，但是我们要看，啊，我们是有身体也有五脏也有手脚四肢，我们是要怎么用，其实还可以做有意义的用途嘛，对不对？我们有眼睛，我们不要到处乱看，我们可以拿来看经书嘛，是不是？有耳朵我们可以来听法呀，哦，有嘴巴我们可以赞叹三宝之音，哦，可以赞叹别人，可以用来弘扬佛法，有身体有四肢，那我们可以好好来供养三宝，那不是很好吗？哦，所以问题是我们这样的身体是做什么用，哦，那这里所讲的就是不要执着的色身，哦，这个色身是烦恼业所感的这个五蕴，那如果是杂染那就是魔了，哦，杂染有漏不清净，那就是五蕴魔。另外死魔就是无常因缘破相续五蕴的寿命，我们寿命一终了，哦，是暖寿一离开那就是死了。这佛教定义的死亡，哦，就是世，我们神世啦，还有暖，哦，体温，还有寿。那为什么它称为魔呢？比如说我们世间的事情来讲，我们发愿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结果死了以后后面事情就中断，没办法再完成了，哦，就造成一种障碍。同样发心修行也是如此，哦，当死魔一来啊，使善法不得成就，这个都是魔啊。再来天子魔，这是欲界主，欲界有六天，第六的欲界天就是他化自在天，他本来是 有修一些福德啊，哈、哦，感得欲界最高天的报，应该是享乐了。但是他身着世间的乐啊、哦，他用有所得故生邪见。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嫉妒心很强，啊、哦，虽然是享福乐了，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嫉妒心太强了。啊，嫉妒一切贤圣，涅槃道法。如果有人不精进修行，哦，都在他的管辖之下。即使有人升到色界、无色界，只要不超三界，他还会堕落下来，都还是在他的管辖之下，所以他不着急。但是有人想要出三界的时候，他就来扰乱。哦，所以像世尊在最后菩提树下要成佛来扰乱的，那个就是天魔啊。除了外魔，就是天魔了。嗯，好，有以上这四种啊。魔的名义是什么呢？啊，就是能夺命，夺命的包括夺生命，还有夺慧命。虽然死魔是真正能够夺命的啊，其他的烦恼魔、五蕴魔、天魔，它是夺命的因缘啊，也夺智慧命，所以又魔又名为杀者。那这边有人问，五众魔它含摄三种魔，为什么要别说四种魔呢？啊，答曰：其实只是一种魔啊，但是随它意义来分别说有四种。烦恼魔，人因为贪欲或嗔恚而死，啊，亦能做夺命因缘。有时候贪财啊，啊，甚至不惜赴汤蹈火啊，啊，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嗯，这是尽夺命因缘，所以啊，别立了而说有烦恼魔啊。另外有天子魔。杂福德业因缘故，他力势比较大，或他邪见力啊，起嫉妒心来扰乱修行者，能夺慧命，亦能作死因缘，所以也是别说。啊，另外死魔啊，这无常啊，力量很大啊，一切都不能够幸免啊。啊，死魔一来，再大的事业啦，或者是再大的发心，都不得不中断，所以是甚可畏，所以这个也要另外别说。好，这里问，那魔为什么要扰乱修行者呢？先以广说，如角注四十三，大家请参照。那各品，前面所说魔的各品都有提到四种魔，不过随处说。复次三魔不相远离，这里的三魔是五蕴魔、烦恼魔还有天魔。如果有五蕴，我们执着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有执着，那就有烦恼了。有色身就有烦恼，饥渴寒热等。那对受想行识不能观空，那就有贪嗔痴等烦恼。那有烦恼，天魔就会趁隙而入，找适当的时机啊加以破坏。而五蕴烦恼和合，天魔就有天魔。是故须菩提问佛，上面已经赞叹说菩萨功德，会有佛菩萨诸天护念，那为什么还有说菩萨魔事，来让菩萨能够预先知所警惕。好，那底下佛提到有种种魔事，第一个是说法时，说法时第一个是乐说便不及生，想要为众生说法，但是呢，却说不出来。如果菩萨怜悯众生故高坐说法，可是却说不出来啊。 那这时候听法人他就忧愁了，我特地从台北来的，可是法师你竟然不说。有的人这样想，可能法师他有一些不晓得什么事情害怕，所以他不敢说。这个都是说法师不说法的因缘。那听法者看他不说，到底是什么情况下不说，就到处猜了。或言师不知故不说，可能他想说了，我问了问题，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说。或者自己思维过就深重故不说。如果从听法者来想，听法者有时候会自己思维啊，你不说是不是我的罪过太深重啊？所以法师不为我说法。或者说，你看看我双手空空的来，没有供养你，所以你不肯说是不是？或者说，这听法者自己想啊，你是不是轻贱我啊，看不起我啊？所以你不说。或者你贪图享乐啦，现在很辛苦啊，你不想说。像这样子种种的因缘，那听者本来抱着希望想要听法，可是说法者说不出来，那两个因缘不合，这就成为听法的障碍，造成学般若的障碍，这就是模式。再来复次，菩萨怜悯众生，他是想说你没有供养他也想说他也不是轻视别人，他是想说听的人他也想听那法师虽然想说，可是这言语说不出来下面举个例子，这个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像有魔来扰乱如魔入阿难心，佛三问而三不答而久久乃说这个如脚注51，就是《长阿含游行经》有一次佛对阿难说，如果有修四神足，那他可以寿命可以达到一劫。那佛这样子讲，如果说阿难很快的就搭腔说，那佛你有四神足啊，那你就长久住世啊，来为我们说法，那不是很好吗？结果这个时候呢，阿难默然不对他就是没有接着说没有请佛长久住世为什么不说？因为魔来扰乱了所以他说不出来。佛还说了三次，但是他还是没有回答这个就是他虽然想说，但是有魔的阻扰没办法开口说好，底下谈那到底什么样的因缘他的法说不出来呢不能够马上说出来。佛回答，菩萨行六波罗蜜时，他难具足六度，就他虽然有修过六度，但是不具足那为什么六度不具足而这个不能够很快说法，不能够辩才无碍呢下面这几个理由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将来也希望大家能够辩才无碍能够说法滔滔不绝，气理气机嘛那哪些是说法的障碍呢第一个就是先世因缘，他不久修六度，或者是不多供养诸佛，不多种善根。那不多种善根的话，今生就变成钝根了啦，对不对？那又加上懈怠。这周六 要听大智的论，哇，今天好累哦，不去了，懈怠。那因为这种种过去的因缘，现在又顿根又懈怠，那这魔就容易趁虚而入。那虽然行六度，又没有专心一意，专心恭敬来修学，像这样的话，那当然乐说变就不能够急速现前。所以我们希望乐说变急速现前，我们就要久修六度，多种善根，还有多亲近善知识，还有精进，还有专精来修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